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敦促中国释放郭飞鸿，履行人权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就上个星期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事件表示歉意，并且敦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缓和就这个事件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过有证据显示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侵犯土耳其领空。星期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不出意料地宣布同意将人民币纳入他们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北京赢得的是象征性的胜利，而面临的是真实的挑战。外间分析认为，对于中国当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讲，推动人民币加入储备货币俱乐部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No, we can argue about whether we are freely usable at this very moment.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称上个礼拜对他的庭审未有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正当程序原则来到进行，并且呼吁中国履行在人权方面所做的承诺。上个礼拜五，郭飞鸿被中国当局一家法院判以6年徒刑。郭飞鸿本名杨茂东，在2013年8月被中国当局指控犯有罪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他原本是被判刑4年，但是在上个星期五的庭审时又被加上寻衅滋事的罪名，加刑2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一11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郭飞鸿被中国当局重判一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The trial fell short of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of due process, particularly disturbing with the last.
审判未有按照国际上认可的正当程序原则来进行，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在最后时刻增加了新的指控，而且未有给予杨先生及其律师对新指控进行辩护的机会。美国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杨茂东，如果中国以监禁的方式来到惩罚中国公民和平表达看法，这样中国就没办法达到其宣称的构建法治社会的目标。同样在上个礼拜，中国当局对高宇泄露国家机密案做出二审的判决，对患有严重疾病的高宇判处5年徒刑，监外执行刑期比一审判决中的7年减少了2年。特鲁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高宇的二审判决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国对审判的不公开以及有关高宇受胁迫认罪的报道仍表关注。他说美国继续敦促中国履行人权义务，包括嫌疑人在认罪的时候不应该受到胁迫以及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就上个礼拜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的事件表示歉意，并敦促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缓和就这个事件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两位领导人在巴黎近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进行了30分钟的会谈。土耳其表示是在俄罗斯飞机进入其领空之后将其击落的。一名俄罗斯飞行员和之后营救行动中的一名机组人员丧生，普京为此对安卡拉实施了经济制裁。奥巴马和普京详细讨论了叙利亚持续的战争，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表示两个人就有必要政治解决叙利亚试图推翻总统阿萨德和效忠于他的政府军之间长达4.5年的冲突，达成一致意见。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维也纳的谈判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和政治解决方案取得进展的必要性，但是奥巴马和普京就阿萨德的何去何从意见不一。 奥巴马对普京表示，作为过渡的一部分，阿萨德必须落台。而莫斯科不断反对阿萨德的反叛武装进行军炸。美国掌握的来自本国和土耳其的证据显示，上个礼拜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特鲁多星期一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手中情报显示那架俄罗斯飞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特鲁多补充说，美国也知道土耳其方面在其领空被侵犯之前向俄罗斯飞行员发出多次的警告，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应。俄罗斯坚持说飞机从未离开叙利亚，那架飞机坠毁在叙利亚北部反叛分子控制地区。土耳其总理特姆特奥鲁星期一表示，土耳其不会为击落飞机一事道歉。星期二，美国奥巴马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最后一日，将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按照日程安排，奥巴马和埃尔多安将会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面。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奥巴马在美国大使馆下榻。预计双方讨论的问题将会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围绕俄罗斯一架战机上个礼拜被土耳其战机在他的领空击落事件的争执。奥巴马星期一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巴黎世界气候峰会之际，中国出现空前大面积持续严重雾霾。北京星期二 PM2.5 浓度一夜之间飙升了7倍，工厂停工，航班停飞，学校取消户外活动。无论中国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对空气污染做出任何承诺，中国民众眼下，尤其北方 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近日来不得不继续忍受严重雾霾的恶劣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巴黎恐袭之后，美国星期一加强了对免签证项目的管理，对全球38个免签国的赴美旅客是增设审查的程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立即改变了它的电子免签通关系统，以便获取赴美游客相关信息，了解游客是否曾经去过那些美国认为是恐怖分子被封港的国家。华盛顿表示，正是考虑对赴美游客增加生物特征筛查的试点项目，譬如在游客登上赴美航班之前采集他们的指纹和相片，并且进行筛查。每年有大约2000万外国游客从美国的这38个免签国赴美。白宫表示，有关部门在近年来已经是不断增加对赴美旅客的审查。巴黎恐袭事件和境外恐怖分子不断的威胁，令到美国一直在增强对赴美游客的审查。白宫透露，正是寻求国会快速批准一些新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没有核实旅客护照的信息的航空公司增加罚款，从原先的$5,000增加到$50,000。美国还希望和这38个免签国家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就有关疑似恐怖分子的信息增加共享。此外，美国还打算增强对遗失或者被盗的旅行文件的追踪。白宫又呼吁尽快采取所谓的电子护照，就是来自安全芯片的护照。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除了在新的安全措施之中增加法律制裁之外，国会在年底应该还会批准一项针对美国禁飞名单上面所有人员的枪支禁售令。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表示，虽然细节还有待商议，但是议员正是打算在年底之前批准一项对免签证项目的全面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不出意料地宣布同意将人民币纳入他们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北京赢得的是象征性的胜利，而面临的是真实的挑战。外间分析认为，对于中国当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讲，推动人民币加入储备货币俱乐部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纳人民币入篮所具的象征意义是大于实质上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所具重要地位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精英货币俱乐部，即是意味着中国当局需要建立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并且深化金融系统的改革。因为这样才能够令各国央行以及市场投资者建立起信心，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在上一次，也就是在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对人民币纳入他们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审查的时候，人民币是唯一不是在这个篮子里面但是符合出口门槛标准的货币，当时人民币被认为是不符合自由使用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曾经表示，这一次的审查重点是关注对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评估。华尔街日报星期一的一篇报道提及到，在今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曾经质疑人民币是否满足自由使用的标准之后，中国当局推出了一些金融业整改的方案，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该个标准的模糊解释。华盛顿的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雅各布·克尔海格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所谓的可自由使用没有任何的客观准则是可循，亦都没有衡量的方式。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No, we can argue about what, whether we are freely usable at this very moment.
克尔海格尔表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就人民币是否能够自由使用进行争辩。但是大家不妨这么说，好，它能够自由使用，因为大家都相信在没多久的将来，中国政府会令人民币更加具自由使用性。因此这个其实是希望推动人民币朝正确的方向走，而不是等到一切就绪，因为这个将会令中国的改革更为困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技术角度来讲，人民币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标准。华盛顿自由派经济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货币研究副总裁詹姆斯·多恩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同当前的 SDR 男子货币发行国家或者联盟，不论是在个人自由、法治以及是信息自由方面都难以企及，而这些都是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所需要。他认为目前人民币不论是从哪一种的角度都仍然不能够算是一种国际性的货币。多恩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之前或者对如何去推动北京当局加快建立市场化汇率机制，并且尽快松动对资本市场管制存有争议。他说，从经济角度来上边来讲，人民币不应该纳入一篮子货币，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或者将它纳入会推动中国的市场自由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尔海格尔还提及到其他两个方面颇具代表性的看法。
Clearl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 need to signal.
克尔海格尔表示，奥巴马政府显然是需要对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表示支持，特别在之前，他对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反应。克尔海格尔表示，在他看上来，这个是不适当。而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改革屡屡是在美国国会遭遇挫折，亦都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作为是促成人民币被纳入一篮子货币的一个慰藉因素。克尔海格尔虽然是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他认为由于国会以及行政当局都应该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构改革无法得以通过负责，奥巴马政府支持人民币入篮亦都是符合自身利益。宏观经济研究所机构海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安德鲁·肯宁汉曾经在一份分析报告当中指出，鉴于人民币不能够完全自由兑换，加之中国的货币以及是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并且没有完全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因而人民币还是不具备会员的资格。但是他表示，政治上的考虑可能终于是将会掩盖这些争议。肯宁汉认为，中国急于让人民币入篮，仅此一个原因就能够让很多个国家的政府说是，但是更多的意见者认为，中国当局推动人民币入篮 背后的政治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展示他是有想要加入就能够加入的能力。经济学家克尔海格尔说，中国极力推动人民币入篮，亦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The main driver of this are, is that Chinese pro-reformers think they can use.
克尔海格尔表示，佢嘅背后嘅主要推动因素系中国嘅改革派，佢哋可以照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嘅策略，以此推动国内极需嘅改革。佢哋可以话，我哋现时系需要咁样做，因为已经系响国际上作出咗承诺，以此应对国内嘅反对意见。克尔海格尔仲表示，中国是希望在明年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时候，能够在人民币入篮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否则是难以应对国内改革阻力。华尔街日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作出决定之前，即是发表的一篇分析报道，将人民币入篮称作为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他的同僚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报道说，在围绕住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应该是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中的大国的重要性相匹配这个的观点。他们争取到政治支持，在利益集团的反对之下，仍然是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包括放松利率限制、放宽海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条件等等。不过外界亦都注意到，由于担心经济减速，中国政府推迟了金融领域的一些关键性的改革。《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及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是中国当局已经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金融市场更加自由化的目标延迟到2020年的年底前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发布一份有关气候变化的新报告，报告预测了气候变化将会为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份在巴黎气候会议开幕前发布的报告，汇总了超过500位科学家和专家的意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桑德在香港报道。
中国科技部发布了长达900页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全球变暖将为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份报告预测全球海平面会上升40至60厘米，这个变化将会使到中国繁荣的沿海城市面临危险，冰川以及永久冻土层融化亦都威胁着譬如三峡大坝和青藏铁路这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污量接近美国的两倍。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主管李燕表示，如果在巴黎气候谈话期间达成任何气候变化协议，中国都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李燕说，在这份非常官方的报告之中，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晰的，那个就是中国本身已经成为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国之一，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亦都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他想这些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大约150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正是在巴黎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国会议。195个国家希望达成一项协议，控制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两度。如果全球持续变暖，中国预测跨境移民和争夺水资源的国际冲突将会加剧。中国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水资源将会减少 5%。 魏启宏是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环保总监，他表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为环保人士带来希望。他们希望中国在这个星期的气候会谈之中能够成为一个积极进取的领导者。魏启宏说，有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摆在台上，这些令大家觉得有了一些希望，觉得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并且为巴黎的气候定下积极的基调。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15次缔约国会议上，中国实际封杀了一项气候变化协议，但是就从那个之后明显地改变了全球变暖问题上面的立场。一年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并且承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之后不再增加。环保人士马军表示，中国在压制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上面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China can find a way to overcome the
马军说，
中国能够找到办法克服产业壁垒，亦都找到办法采取更为主动的评估措施，并且作出更为积极的决策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希望中国的努力亦都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入到抗击气候变化的队伍之中。2014年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巴黎的气候会谈将在12月11日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的报道。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开枪造成多人死伤的嫌疑人被控一级谋杀，不可以保释。罗伯特·刘易斯·迪尔星期一出庭，法庭对他提出若干项指控，包括谋杀和谋杀未遂。上个星期五，在科罗拉多斯普林这家诊所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受伤。这家诊所为低收入女性提供各种的服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57岁的罗伯特·刘易斯·迪尔向阿尔帕索县刑事司法中心的拘留所通过视频连线出庭，他身边的是公共辩护人。迪尔星期五晚间被羁押，不得保释。法官吉尔伯特·马丁内斯表示，一旦被证明有罪，迪尔最低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最高则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控方12月9日将会对迪尔正式提出指控。枪击事件的遇难者包括警官斯韦西，他亦都是所在教会的牧师。而此外，还有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阿里·斯图尔特以及是占里弗·马尔科夫斯基，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了两个孩子。枪击发生的时候，斯图尔特刚刚是走出这座的建筑，他的兄弟说斯图尔特立刻是跑过来提醒其他的人。斯图尔特的兄弟莱昂蒂·钱德勒表示，他是打911报警，这个是他生命最后的一刻的情景。马尔科夫斯基陪同他的朋友去到该家的诊所。马尔科夫斯基的朋友包蒂斯塔表示，马尔科斯基是乐于助人，大家都很喜欢他，向他提出要求，求他帮忙，他总是欣然相助。斯维世为了保护诊所里面的其他人而被打死，他曾经是少年组滑冰冠军，接受过奥运冠军南西克里根的训练。美国冬季奥运会选手克里根表示，你是无法解释，这个是太过恐怖，太过令人心碎。枪击嫌疑人据说是独来独往，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木屋独居，后来是移居科罗拉多州，住在拖车式的活动屋里面。他的犯罪记录显示，他曾经被控家庭暴力、虐待动物、偷窥以及是违反交通规则等等。他的邻居和他的熟人表示，他们听到过他对各种话题语无伦次、大声咆哮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红斗斗气昂昂，分批跨过鸭绿江，参加历时3年的寒战。65年之后的今日，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电视系列的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大家再现当年战争的残酷，揭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再现20000多中国战俘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的战争当中的无奈和坎坷的人生。现在播出的是第一集《战地余生之一》，讲的是现在身在中国和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天各一方都感叹往事不堪回首。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2013年清明，北京顺义琴湖园小区一个宁静的院落洒满阳光，一位老人张达轻声哼起很多人都未听过的曲调。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
张达是志愿军100师539团建习参谋，现在是返回大陆的战俘。他正在回忆一场60年前的战争，内心没有太多的自豪，只有无尽的感叹。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帕特·维吉尔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家中诉说着自己参与的一次镇压志愿军战俘暴乱的事件。虽然话已经是60年前的事，但是这位当年美国陆军25步兵师的士兵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难忍内心的愧疚。他说
Fire, break him up. So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our weapons.
维吉尔说他接到命令，命令说开火将他们打散，所以他别无选择，只有开火。好多人会说他只是执行命令，所以他是向人群开枪。在大洋彼岸的台湾，年逾八旬的刘纯剑走出基隆市的台湾海军单身宿舍，向来访记者讲述平时很少提到的经历。好多故事，就连这位在他身边比他小30年的大陆新娘也都是第一次听到的。刘纯剑说，
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刚好那有一个韩国人一个草房子，一个飞机来，那个 F-24 来了。
刘纯剑说有一次他还看到刚刚那里有一间草屋，一架 F-84 抌了个汽油弹下来，他看着他在空中翻啊翻，跌在那间屋上面，轰的一声，那间屋就没了，变成一团火球。张达、维吉尔、刘纯剑三人天各一方，理念不同，但是因为军人的天职而卷入同一场战争，一场牵扯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近20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参加，动用除了核武器以外所有先进武器的热战。在这次导致几百万人死伤或者失踪的战争中，双方有几十万人沦为战俘，有一大批的人从此再不能够返回家乡。返回大陆的战俘蒋庆全，他是志愿军23军步话机员，又是电影《英雄儿女》王胜的原型。蒋庆全说，
对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因为我的人生有个大的转折，打掉我的青春。
蒋庆全说对他的教训太深刻了，因为那一个他的人生有很大的转折，他没了青春，没了他的一切。美国之音记者请张达唱一段志愿军的战歌。
练军战歌，我的心情唱什么？
张达表示，志愿军战歌他没有心情唱了。志愿军12军31师后勤处会计返回大陆战俘张昌辉说，
就是在北赴以后仍然是不见该出轨，现在我们乡下好多人不理解我。
张昌辉说，讲真话，就是在被俘之后仍然是热爱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和苏联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受降的分界线，控制北部的是苏联，控制南部的是美国。1948年美国支持大韩民国成立，苏联则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八线成为实际的统治分界线。1950年6月25日，十几万共产党统治下的北韩的部队突然越过北纬38度线，向南韩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当日通过决议谴责北韩侵略。北韩的军队中包含着原本属于林彪部下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族师，其中有大批收编自二战后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在中国身经百战，是北韩进攻的主力。三日之内，南韩首都汉城沦陷，不够两个月，南韩90%的土地被占领。以二战后入伍的新兵为主，临时拼凑起来的美韩军队被压缩在南部沿海的釜山一带，情况危急。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通过决议，授权组成联合国军，18个国家派军队参战。第一日，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临危受命，接过联合国军的指挥权。9月15日，麦克阿瑟率领部队在当时战线的后方仁川港登陆，切断北韩进攻部队的退路。收复汉城之后，大举北进，攻占平壤，直逼朝中边界。朝鲜战局逆转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出兵，并承诺提供武器和空军支援。毛泽东和斯大林达成协议，苏联为朝鲜战争提供装备，中国提供兵力。1950年10月19日，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秘密派出数十万正规军入北韩，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夺回平壤和汉城，并迫使联军撤退至三八线以南。 联合国军紧急抽调部队在四次战役中全线反击，收复了汉城，将战线推至三八线，并在五次战役中全歼志愿军一百零师等数万名成建制的部队。两万多志愿军战俘中的大部分就是在五次战役中被俘的。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南韩和日本将会就北韩核问题举行会谈。中国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不会继续贬值，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尔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说，美国、南韩和日本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就北韩核问题举行会谈。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各国特使预计将就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进行评估，并讨论为解决北韩正在试图制造核武器问题上的僵局重启外交努力。这名官员说，各国特使还有可能再次重申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决心，回应北韩为一项和平条约再次展开的努力。平壤最近要求与华盛顿达成和平条约，但是美国拒绝这个要求，坚持在平壤实现去核化之后才会考虑这条条约。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南韩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黄俊国和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局总干事石兼公博将会在星期四举行会谈。中国中央银行星期二表示，在中国货币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不会继续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宣布，人民币将会同美元、欧元、英镑以及日元一起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这个被认为是北京争取国际间承认它的经济地位努力获得的胜利。然而，在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一些货币交易者预计北京将会开始准许人民币降低汇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星期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长进一步放缓，在今年八月份，中国中央银行准许人民币贬值的决心的决定在全球市场引起巨大波动，导致外界担心北京当局穷于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在世界艾滋病日强调，有必要将抗疫转录病毒治疗扩展到所有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世卫组织说，在3700万多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当中，大约有1600万人接受紧综合药物治疗，而只有普遍使用这种治疗方式，才可望在一代人时间内根除艾滋病。世卫组织援引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没多久就开始接受抗疫转录病毒治疗，将病毒带给他人的机会率会较低，而且本人的健康状况亦都更好。因此，世卫组织呼吁加强体检工作，使到大众及时了解是否感染艾滋病毒，以便检查结果呈阳性者较早接受治疗。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一结束了他的第一次非洲之行，他这一次访问了肯尼亚、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行程五日，一路上谈及到家庭观念、气候变化和贫穷等问题，但是他所强调的核心问题是和平与和解。教宗在肯尼亚一着陆就受到明星般的欢迎，内罗毕居民迈克尔说，教宗第一次访问非洲，他很高兴他能够亲眼看到他访问非洲，太好了。在肯尼亚，方济各访问了内罗毕的康济米贫民区，在那里谴责了穷人在低劣条件下生活的不公平。印尼调查人员星期二说，去年12月份一架航班机的系统发生故障，驾驶员在采取行动后失去控制飞机，导致班机坠入爪哇海。 很多国家对香烟课税作为一项公共保健措施，鼓励大众戒烟。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提高香烟价格有助降低婴儿死亡率。日本一个捕鲸船队12月1号启程奔赴南极，恢复由于国际法庭裁决而停止了一年的捕鲸活动。与基地恐怖组织有关的鲁斯拉阵线武装星期二释放了16名的黎巴嫩士兵，这个是由卡塔尔斡船的交换协议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1950年10月，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红斗斗气昂昂，分批跨过鸭绿江参加历时三年的寒战。65年之后的今日，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电视系列的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大家再现当年战争的残酷，揭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再现两万多中国战俘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的战争当中的无奈和坎坷的人生。之前我们播出第一集《战地余生》之一，讲的是现在身在中国和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天各一方都感叹往事不堪回首。现在为你播出的是第一集《战地余生》之二，讲的是人海战术对火海战术，下面暴露的详细内容。
1951年3月22号，在四川成都参军的张达跟随解放军60军100师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他们被告知志愿军前几个月都打了胜仗，因此官兵情绪高昂。入朝时部队进行了我们为什么要仇视、鄙视、藐视美帝的教育，全师又换上了苏式武器，使官兵觉得完全能够战胜美帝纸老虎，胜利就在眼前。
全部换了，换的枪啊，就是俄罗斯的枪嘛，苏联的水连珠啊，这些东西，步枪。
志愿军100师539团见习参谋张达表示，换的枪是俄罗斯的枪，是苏联的水连珠步枪。张达同四川同乡不知道的是，这阵时第四次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联合国军正向三八线发动反攻，志愿军前线部队正在后撤，距离前线虽然讲仲有几百公里，联军的空中力量就已经被这些新兵立了个下马威。
一过了鸭绿江以后啊，那个景色完全改变了，到处都不是是失火，到处是冒烟，房子都没一个好的了，破坏到这种程度了。
赴台战俘志愿军100师540团士兵张纯健表示，一过了鸭绿江以后，那个景色完全改变了，到处不是失火就是到处冒烟，房屋没一间是好的，破坏到那种的程度。那个时候一过江，日头不准走路，都是晚上行军，日间飞机就来就轰炸，靠近江边还好一点，那个还有一些距离，还有饭食。再过了三四日以后，日间连饭都不能够煮，一煮饭就冒烟，飞机就轰炸。或者日间你在路上行，看见一个人他亦打，就是这样，所以才晓得厉害恐怖。联合国1951年1月14号提出就地停火建议，被中国拒绝后，联合国军1月25号开始从37道线附近全面北进，四次战役随即展开。美军前线总指挥、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针对志愿军善于迂回穿插的特点，指挥部队收缩靠拢，互相支援，抢占山头，稳步推进。2月8号逼近汉江，10号占领仁川，迫使志愿军从2月17号开始全线后撤。
先是让开大路，然后就是两侧包围，用机械化部队投入，是吧？然后就开始消灭志愿军的主力。
韩战学者、志愿军炮兵七师卡车司机程干远表示，联合国军先是让开大路，然后就是两侧包围，用机械化部队投入，然后开始消灭志愿军的主力。李奇微继续挥军北进，联军随后在南汉江与志愿军50军以及38军发生激战。联军每日依托强大炮兵和空中火力猛轰对方阵地，志愿军伤亡惨重。在著名的底平里战役中，志愿军8个团25000人包围了美军第2步兵师1个团， 一个法国营同一个炮兵营共5000多人，美军迅速构建环形工事，用密集火炮抵御进攻。
有战略就是组织敢死队嘛，啊，就用那个步兵武器嘛，迫击炮嘛，啊，就是一波一波的，就前面一波，后面一波，后面又是作战队又是敢死队，前面。
抗战学者、志愿军炮兵七师卡车司机程干远仲话：，因为志愿军组织敢死队，就用步兵武器、迫击炮，一波一波嘅，前面一波，后面一波，后面又系督战队，又系敢死队。前面你不能够往后退，退了后面的督战队就会打死你，你只能够向前进。这样最后就是推着尸体往前冲，所以战斗开始从4点钟打到6点钟，阵地上就留下1800个尸体，就是志愿军的尸体。这一次战斗，志愿军攻击部队伤亡5000人，不少伤兵被俘，联军只有几百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后来美军坦克援军赶到，志愿军被迫退出战斗。
打了2天，最后没有办法，他们所有的下面的营的这个团的干部都讲，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最后文宇成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
寒战学者、志愿军炮兵七师卡车司机程干远话：就是这样打了2日，最后没办法。志愿军他们所有的下面的营的团的干部都说这个仗不能够再打。最后40军军长温玉成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话给彭德怀听，这个仗再打下去他们就会全部被消灭。最后彭德怀决定主动撤退，底平里战斗。联军认为是第二次仁川大捷，志愿军在国内的解放军的战史上没人敢提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个惨败。
继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和美国国务院近日对中国有关当局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等人加以批评，并且强烈呼吁立即释放之后，有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一晚亦都批评严判广州的3位活动人士是对正义的嘲弄，严重践踏基本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时间星期二上午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刘远东以及孙德成，以及对独立媒体人高瑜的二审判决，反映了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广泛操纵以及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践踏。人权观察的声明强调，虽然北京高院给予71岁的高瑜减刑2年是少见的好消息，但是并未有体现任何正义，而这4位人士根本是没有任何犯罪的行为，法庭应该是撤销对他们的起诉。声明当中特别指出，广州法庭最后宣判的时候竟然在未有给予郭飞鸿以及他的辩护律师任何辩护机会的情况之下，给予郭飞鸿增加新的寻衅滋事罪的指控，两罪并罚，判刑6年，严重践踏正义，摧毁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声明当中还表示，针对郭飞鸿、孙德胜以及刘远东的关押以及是庭审，还有其他违反正义的程序，包括长期不允许郭飞鸿以及刘远东放风，关押期间限制律师会见。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黄松年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当局对这4位人士的判刑反映了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权方面的倒退。
这4个判决了，都不是一个正义的。
黄松年表示，这4个判决都不是一个正义的呈现，都是反映了中国政府这2年基本人权的一个严重的退步。他们4个人都是没有犯罪，根本不应该是被判刑，所以他们就呼吁中国政府能够立即将他们释放，他们不应该因为批评政府或者参与和平示威活动而被监禁。黄松年表示，这些人的案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权观察组织会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直到他们获得自由。
高瑜他虽然释放了出来，但是这些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然后
王重廉表示，高瑜虽然释放出来，但是他们仍然是会密切关注。然后郭飞鸿、刘远东以及孙德胜都是在看守所的时候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他们会在这段时间密切地留意他们在监狱的情况，继续推动中国政府要求释放他们。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声明当中表示，在中国有关当局对郭飞鸿等广受关注的案件审理当中不遵守自己定下来的程序的时候，外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承诺能够有什么的希望呢？李查森女士呼吁这个星期在法国巴黎参加全球气候峰会的世界领导人直接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有效的人权对话，发出统一的呼吁，要求中国当局放弃对包括高瑜、郭飞鸿在内的四位和平批评者的所有指控，立即予以释放。郭飞鸿等三人因为参与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的民众自发抗议活动，被警方拘捕。郭飞鸿自2013年8月8号起被关押，他和孙德胜的庭审在一年之后的11月22号到23号开始，刘远东从2013年2月23号起被关押，2014年1月24号是庭审结束，直到近日才有判决结果。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在被控涉密案一审判决之后坚称无罪，提出上诉，二审11月26号是宣判，将一审判决的七年刑期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仍然是一年。中国官媒报道，经高瑜本人申请，根据医院证明文件，高瑜确系患有严重疾病，依法决定对高瑜准予监外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世界艾滋病日这一日，全世界的人举行活动，接收测试并且提高艾滋病意识，但是无知和歧视仍然是阻碍着结束艾滋病流行的努力。据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人感染了可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病毒 HIV。艾滋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正确的药物和医疗可以让艾滋病的病毒感染者过正常的生活。在11月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上，演员查理新宣布他感染了 HIV 病毒。
I'm here to admit that I am in fact HIV positive。
罗德尼麦科伊是健康新星组织的一个艾滋病活动人士，这个组织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提供有关艾滋病病毒的咨询和教育服务。罗德尼麦科伊对查理新的电视采访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深表赞同。
What I really liked was Charlie Sheen's candor, his openness, his honesty。
他说他真正喜欢的是查理新的坦率和开诚布公。记者问他觉得是不是多数人都可以开诚布公呢？麦科伊就说不是的。麦科伊说他在这个行业还是可以做到的，对他来说携带 HIV 公开走出去生活是没问题，甚至这样做是被鼓励，也是有好处。但他最近受到的提醒就是多数人还是享受不到这一点。查理新公开他的处境是因为他说他被一个女子敲诈，一个女人拍了他抗 HIV 药物的照片，并且威胁他要买这些照片除非他肯给钱封口。
I have to put a stop to this onslaught, this barrage of
查理新说他必须要制止这种攻击，这种一连串的攻击和扭曲真实害人和反复无常的故事，这亦都威胁着其他很多人的健康。
I think the underlying issue here is stigma.The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be blackmailed。
麦科伊说他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就是那种的羞辱感，如果他被敲诈成功，那实际上就是告诉每一个人听，谈论 HIV 病毒是不安全，是充满耻辱的。查理新在一封信当中表达了他确诊之后的耻辱感。
There are many folks, and I'm going to include myself, who when we're first diagnosed, that'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we deal with。
麦科伊说这里的很多人包括他自己，他第一次被确诊的时候需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耻辱感。他应该怎样告诉大家知呢？他要不要告诉大家知呢？他应该怎样做呢？他要怎样来到摆脱耻辱呢？麦科伊说他差不多是在14年前被确诊，当他听到那几个字眼，具体来说就是你感染了 HIV 病毒，他就感到很难受。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公开讲话自己有 HIV 病毒需要有个过程，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没有准备好这样做。他知道对他来说，他有好几个月都拒绝承认自己面临的事实。 在他妈妈的鼓励之下，他又做了一次的检测。他觉得对他来说，第二次的诊断是一个的转折点。这个诊断令他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他必须要面对。演员查理森说，其他人可能会站出来说，多谢你查理，多谢你踢开了那道门。而麦科伊就说，他都意识到查理代表了他们不经常跟 HIV 联想在一起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作为一个富有的异性恋的白人，他正在向他这样的黑人同性恋靠近，或者并不会，但他必须要退一步说，他们需要他的声音，他们需要每一位都可以站出来发声说他是 HIV 感染者的声音。感染艾滋病病毒从外貌是不能够看得出，并且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感染了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世界近一半的 HIV 病毒感染者不知道他们的状况，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情况，他们是可以保持健康的。现在即使那些感染 HIV 病毒和风险很高的人，也都可以通过一种药物来预防永久性的感染。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实现零，零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艾滋病相关死亡。科学家说，现在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且制止当前的艾滋病流行是有可能的。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令你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简体版或者是繁体版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你还可以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报料功能，直接向我们传送新闻的线索或者发送照片和录影。请用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VOA 空格Chinese， 应用程序的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最新新闻报道消息，包括图片，可按类别检索视频和音频节目，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和录影，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而且有中文简体和繁体转换。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自从2014年底中国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之后，海外专家和媒体都有质疑中国未能够实现诺言。在11月25日，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王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随即发表文章，说这个奖项是中国器官移植工作中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但是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容在华盛顿报道。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是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的文章，声称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王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并且引述王杰夫的讲话，声称这个奖项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2014年12月3日，王杰夫在一次会议上便曾经表示，从2015年1月开始，中国会完全停止使用死刑犯是作为移植供体系来源，唯一的来源将会是死亡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人民日报专访当中表示，这项的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而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之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不过德国美恩茨古腾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李辉哥教授认为，这个的奖项无法证明中国真正断绝了死囚器官的来源。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是法律并未有禁止死囚器官的使用。
2004年做出来这样一个宣布，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事情。从法律角度讲，中国的法律，
李辉哥教授表示，2014年作出的这个宣布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事情。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的法律法规分三层，第一层是法，就是人大要通过；第二层就是各种各样的条例，就是国务院要批准；第三层就是好像法规或者是规定，需要国家部委通过。也就是说，这三层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律效力。2014年12月，王杰夫的这个的宣布既不属于法律，亦都不属于条例，亦都不属于法规。这个究竟算是什么呢？你凭什么去保证你的宣布就能够得到承认呢？中国卫计委官方网站法律法规一栏里面并不存在着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的相关条例。
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亦都未有出台任何的相关草案。1984年，中国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者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容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是尸体的器官，这项的法令至今是未有被废除。多年以来，中国使用囚犯器官一直是遭到西方的质疑以及是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一度将中国列入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之一，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甚至是指责中国当局活摘宗教以及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是未有提及到囚犯器官的使用问题。2014年，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杰夫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亦都指出，除了相关的法律依然是未有被废除，2014年的宣布还是存在着文字游戏的嫌疑。2015年1月，王杰夫对媒体说，死刑犯亦都是公民，如果他们自愿捐献器官以弥补罪过，他们应该是支持和鼓励。同年的3月，王杰夫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再次表示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是纳入统一的分配系统，就是属于公民自愿捐献。10月8号，英国医学期刊发表联名文章，声称中国缺乏证据证明囚犯捐献器官是出于自愿，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很难避免强迫捐献，而将死囚器官列入公民自愿捐献系统，就使到器官强摘行径变相是合法化。针对这些的质疑，王杰夫在11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表示，所谓死刑犯亦都是公民的讲法只是哲学以及是理论层面。不过李辉哥教授指出，这种的辩解不单止缺乏说服力，还进一步说明强摘器官的事情可能依然继续。
世界医学协会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有明文规定。
李辉哥教授表示，世界医学协会以及国际器官捐献学会都有明文规定，在监狱里面的犯人自主作决定的权利很明显是受限。国际伦理标准就是说，犯人的器官不应该用来捐献。王杰夫作为中国器官捐献的掌门，这个的国际标准他难道是不知道吗？他绝对是知道，但是在他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又再反复地说犯人的器官是可以捐献。我们将这两点联系起来，第一，在中国器官的捐献是合法的，第二，按照王杰夫的理论，这个又是合理的。用任何一个常人的理智来推理一下，死囚器官的使用到底停了还是未有停。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专访当中还提到，自今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中国的器官捐献以及是移植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的将会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而对此，李辉哥教授指出，中国官方数据是缺乏透明度，向来是遭到质疑，即使上述的指标是真实的，亦都并不能够说明停用死囚器官有助于鼓励器官的捐献。2010年之前，中国根本就未有器官捐献的系统，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是在哪里去捐。器官的捐献率是确实是比较低，现时是有一个系统的给大家，捐献率肯定是增加了，但是器官的移植的数量究竟是怎样，仍然是很难说。中国的统计总是被人怀疑，这个怀疑亦都是有原因。资料显示，这次王杰夫所获的故事和平奖是由他现任董事长巴里固西在菲律宾设立，首次颁奖在2002年是一项用于鼓励世界和平工作者的私人奖项，在联合国网站上面是没有备案。早在2006年以及2005年，苏州刺绣家王祖蜥以及是邯郸书画家李琦就分别获得到这个奖项。人民日报专访在开头的表示，故事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而王杰夫是中国大陆首位故事和平奖的得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容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